美国将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中共亦插手。日欧将加强合作，欧盟不排除禁止 TikTok。人民币面临790亿美元股息压力。日本首相说携手盟友强军备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 Regina 的经历。Regina 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他在尝试三高代谢补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哎这么好。就順利做了那個白內障的手術，做了一隻，再過10天又做了另外一隻。
Regina 不單止成功接受了手術，還發現自己的皮膚變好了，夜間不再頻繁起床。
我覺得他對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個人的反應不同。
三高代謝補旨在通過調節和平衡身體各項機能，促進器官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代謝，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健康520。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时报报道，4月30号，美国警告国际刑事法院，如果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其他高阶官员发出逮捕令，他们将进行反制。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如果拜登政府不加以质疑，国际刑事法院可能会建立并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对美国政治领导人、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军事人员发出逮捕令，从而危及我国的主权权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准备立法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除非他们让步。此外，哈马斯代表29号抵达埃及，当日以色列同意哈马斯释放33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以换取以方释放数千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30号派代表团前往埃及参加停火的谈判，但是一日之后，埃及方面传来消息，哈马斯再次提出新条件，使谈判无疾而终。随后内塔尼亚胡回应说，我们将进入拉法，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将摧毁那里的哈马斯部队，完成战争的所有目标，包括送回所有被绑架者。有很多势力试图阻止我们这样做，最近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亦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该法院无权管辖以色列国，他有可能以战争罪对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和国家领导人发出逮捕令。这种可能性是一个历史性的丑闻，这个将是一个民主国家第一次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这个民主国家正在按照国际法的所有规则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这个将是全人类不可磨灭的污点，这个将是史无前例的反犹仇恨罪行。这一罪行将比已经在世界上示弱的反犹煽动行为火上加油。我想明确一点，无论是在海牙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任何决定都不会损害我们实现所有战争目标的决心，释放所有的人质，彻底战胜哈马斯，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以色列在没有保护平民的计划的情况下进入拉法，美国将反对，除非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来确保平民的安全。美国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无论是美国定是以色列政府都不承认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件事情上有管辖权，所以无论他们最后的判决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在以色列和美国境内执行的。在欧洲很多国家里面，他确实判决会有效，但是民主国家都是三权分立，司法部门即使判决了，执法部门会不会执法？这个事情毫无疑问 背后主要就是西方左派势力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美国问题专家方伟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其实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法院，联合国是一国一票的这样一个制度，它并非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自由世界的标准为主的，是以边个能动员边个能够拉票，中共在这方面就能力很多。另外就是西方的左派，这两个联合一起的话，就会令联合国出现一些非常倾斜的不正确的动作，逮捕以色列总理，这个绝对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错误动作，这个就是西方左派极力推动的。美国是没有可能接受这一点，但这样去做的话，确实起到了一个很负面的效果，所以美国要反制。既然这样的话，我逮捕你，我制裁你。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应中方邀请，巴解运动法塔克和哈马斯代表访问北京，双方同意尽快实现巴勒斯坦的团结等。林述认为，很明显就是北京和伊朗之间达成了一篮子的交易。北京是山寨的老大，伊朗是老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老三，哈马斯是老四，它是一场北京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伊朗支持哈马斯这样一场内斗。前一段时间，以色列直接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办公楼，将老二打低了，老三老四只有坐下来和老大谈。伊朗要听北京的，所以巴解和哈马斯两者之间的和谈选响了北京，他们谈出来的结果，美国以色列会不会接受，这些都要画一个问号。方伟就认为，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大一点，就是中东传统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就好像伊朗和沙地。美国现在的政府在中东，它的外交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而且非常犹豫的时候被中共造成可乘之机。中共就是以美国以色列是共同敌人，你们握手言欢，在我的左翼之下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就是中共的目的，趁乱从中去渔利，亦令西方能够越来越看得清楚，中共真的绝对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中共就是将自己越来越孤立起来。30号，英国商业企贸易副大臣韩斯指出，英国没有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计划，日本和欧盟同意将就经济安全保障加强合作，涉及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采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4年欧盟大选的各政党主要候选人辩论中暗示，欧盟或禁用 TikTok。 当日英国政府对中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立场。韩斯重申，英国强力支持奥克兰原则， CPTPP 是标准非常高的自由贸易协议，英国同意历经高标准检验。奥克兰原则是去年在新西兰担任 CPTPP 轮值主席国期间议定，规范新入会案的审议。其三大原则是，申请加入的新经济体必须有能力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历来遵循贸易规范和承诺的纪录良好，及取得 CPTPP 既有成员共识，符合这些要求才能够申请加入 CPTPP。英国去年7月签署 CPTPP 入会议定书，预计今年底前生效实施。中国、台湾在2021年9月先后申请加入 CPTPP。至少自2021年起，英国政府即数次表态，没有和中国协商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计划。在2021年发布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英国政府将中国定义为英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最重大国家级威胁。而正值欧中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习近平将访问欧洲。近期欧盟对中国医疗设备、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公共采购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在其长达700页记录详实的报告中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对此，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庆认为， 欧盟委员会已经执行已久，先至会有一个咁厚嘅报告出嚟，里面涉及到一种扭曲，就是国家提供对央企、国企嘅支持，对生产要素嘅提供，包括金融等等，就会造成特定产业嘅优势。佢哋目前已经开始展开调查，比如话好似医疗器材、电动汽车亦系响里面。如果被认定有嘅话，接落嚟就会对中国出口到欧盟嘅产品内货征惩罚性关税。共同社报道，中共凭借廉价嘅半导体、纯电动汽车同太阳能电池板等抢占国际市场。日欧美政府对此抱有好强嘅危机感。日本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将包含推进构建透明、强韧且可持续嘅供应链等内容。日本有意联合美国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主导国际规则嘅制定，包括战略物资供应链在内，力图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日本同美国首脑四月就确认咗将深化响强化供应链等方面嘅合作。另外，据政治新闻报道，29号冯德莱恩以中右翼欧洲人民党领先候选人嘅身份出席论坛会时话，在美国，除非 TikTok 的所有者自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面临美国全国性的禁令。欧盟委员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我们手机上使用 TikTok 的机构，我们非常清楚 TikTok 的危险性。上星期 TikTok 决定暂停一项奖励用户和 TikTok Live 应用程序互动的功能，因为欧盟委员会已开始根据其数字服务法对该功能进行调查，因为 TikTok 涉嫌未能保护未成年人而面临另一项调查。据网络安全法，欧盟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下令暂停终止某项服务作为最后的手段。彭博社4月30号报道，中国企业派发的巨额股息将在未来几个月被本业疲软的人民币带来压力。在香港市场，500家上市公司已发布计划，今年将向海外投资者派发大约792亿美元的股息，这个是自2016年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人民币总额。金融市场上有一种猜测，认为中国将需要采取一种极端且极具争议性的措施来支持其停滞的经济，使人民币大幅贬值。根据预定日期，付款高峰期将在6月至8月期间，由于涉及将人民币兑换成港元或其他货币进行支付，因此可能会破坏中共央行希望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已贬值 2%。 麦格里资本亚洲外汇策略师表示，由于美元普遍走强，美中收益率差距扩大，以及中共央行可能降低人民币贬值阻力的迹象，资金外流加剧的负面背景都增加了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风险。中共决策者可能会采取措施减少股息对人民币的影响，但一些因早期股市暴跌和当前经济困境而受到伤害的投资者，正展望派息作为在岸和离岸市场回报的主要来源。而面对美联储降息无望，人民币看贬，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界人士开始持有美元以及黄金而避险。大陆大微经济学家火星云观28号表示，人民币在中期将保持疲软，不太可能突然走强，直到有明确迹象表明美联储重新降息。美元走远这种情况至少在9月前不太可能出现，所以配置好外汇存款至少在未来半年仍然是一种稳妥的选择。在中国，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打击投资者信心，加剧股市抛售，推动资金外流，并推高中国企业为外币债务融资的成本。当中共央行突然介入，通过干预和资本限制来减缓贬值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可能会使市场更加动荡。杰弗里斯金融集团全球外汇主管布拉德贝克特尔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敢做可能导致真正的货币战争，人民币贬值 5% 至 10% 可能引发该地区出口国货币贬值 3% 至 7%。 到那时，包括日本、南韩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国家可能会进行协单干预。随着日元和韩元等货币跌至数十年低点，这种风险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日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从我担任首相以来，我们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大幅修订，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建设。在这次采访中，他十几次使用了和平一词，而日本正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在日本周边定是在其他地区，这个秩序都不是和平的。在日本的周边，有中共正在迅速研发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试图加强它的霸权地位，有北韩无视国际制裁，每日都在努力制造具备核能力的导弹，用激烈的言辞咒骂它眼中的敌人。同时，还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影响亦波及到了日本，不单止令日本看到了俄罗斯和北约在欧洲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俄罗斯亦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因为它和日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领土争端。据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日本政府文件显示，和周边国家相比，日本的军事力量严重失衡。日本在三条战线上的兵力和飞机数量都远不及对方，而中共和俄罗斯各自拥有的海军舰队数量是日本的四倍以上。岸田认为答案是号召大家重新拿起武器。他说，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生计。日本亦在努力地广泛结交友邦。最近，新加坡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由索夫伊沙克研究所的一项调查问到，如果东盟国家被迫和某超级大国结盟，他们会选择哪一个超级大国？结果显示，日本被选为这个地区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排在美国和中共之前。4月11号，岸田参加了美日菲的首次三方会谈。这个月稍早时，岸田还和印度尼西亚的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就加强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合作达成了一致。岸田自上任以来，为恢复和南韩的关系亦做了大量工作。在对外援助方面，日本正计划为非洲新设一个300亿美元的投资框架，以及投入大约750亿美元支持东南亚的一系列项目。岸田对他领导下的日本正在走的道路充满信心，但亦警告说，不能够低估日本面临的严峻的社会、经济、外交和军事挑战。他表示，在外交和安全方面，我们都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局面，因此需要有军事防卫能力作为外交的后盾，确保即使在不确定的时期，日本亦能发挥积极作用，实现稳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